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老约翰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写约翰福音，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信了他，我们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知道，相信是神给我们一个唯一能够得救的道路。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的。直到今天，犹太人，有人讲说犹太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哈，中国人大概是排第二哈，他们得过最多的诺贝尔奖，他们在世界上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是他们在各个领域里面常常站在一个顶尖的地位上。你说犹太人的确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非常的聪明，但是到了今天，他们仍然想要守律法，想要照着律法来满足神的要求。那我们那边有一个犹太人的医院，大部分的医生是犹太人的。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弟兄，他住院，我走到电梯，我发现这个电梯他特别贴了一个牌子，那这个牌子上说，这个电梯呢，在礼拜六的时候，它每一层楼都会停的。后来我就想说，这个电梯跟别的电梯有什么特别不一样吗？礼拜六跟别的日子有什么不一样吗？哦，原来礼拜六是什么？是安息日。所以对他们来讲呢，按一下电梯就犯了安息日，所以他们连这个动作都不能做。那犹太人好像很聪明，但是他们也就设计好了，这个电梯到了礼拜六呢，每一层楼都停，你不用按的，你要到第十楼，你就等他第一、二、第三、第四停到第十楼，反正他每一层都会停的，那你就走出去就好了。他们就这样子，他觉得说他不犯安息日，你说他聪明吗？笨得要命，就一点不知道神颁布律法那个经义到底是什么。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够被称为义的。神告诉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信了他，我们才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神设立了信的原则，是一个最公平的。如果是讲到行为或者讲外面的表现，有的人就会说，我出生是在不好的环境的里面，我没有那个条件。有的人可能说，我的智商没有这么高，有很多的不同在人的里面。但是神设立了信心的原则，每一个人我们因着信我们就能够得着。那到底什么是相信呢？约翰福音说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相信也就是我们很具体的来接受他，不是头脑的赞成，不是我只是同意这件事情，我们必须接受他。有一个病人生病了，别人跟他讲说，哎，介绍一个医生，非常好的医生，他能够医你的病。这个病人他说，我也相信啊，我头脑也接受啊，我也认识，知道他很有名的。那对这个病人来讲，如果他只是说我是相信啊，我接受你说的，你讲的都是对的，那对他有没有什么用处呢？还没有哈。这个病人需要怎么样？他真的去挂了号，他去看了这个医生，他得着了医治。这个能够见证说，他的信不是一个头脑的相信，他不是一个只是赞成一个接受。我们信耶稣是基督，那真的是把他接到我们的里面来，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主，他是基督。在圣经的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来见证 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昨天和弟兄姐妹分享过，基督就是受膏者弥赛亚，那他是最大的先知，最大的祭司，最大的君王，这是讲到他的职分。那他是神的儿子，这是讲到他的身位，从永远到永远他就是神。在旧约有这么多的预言，预言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女人的后裔，他击伤仇敌的头，他是童女怀孕所生的，从圣灵怀孕。那我们看见以赛亚书是在主前大概700多年就写的，讲到主耶稣他没有加薪美容，他没有外面的叫人能够来羡慕他，还为着我们他受多少的痛苦，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些所有的预言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在这些事实的里面，我们今天都已经经历到了，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着了平安，我们和神之间有了一个和好的关系，因他受的鞭伤今天我们都得着了医治，医治我们身体，医治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看见旧约预言到他的死，他的复活，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预言到他的升天，升上了高天，掳掠了仇敌，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整个旧约他是所有预言的中心，也预言在他的身上，来证明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从天使传报的信息，我们来认识到说，天使也在那里做见证说，所要生的圣者，这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在大卫城里面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说到他是救主，说到他是主，他在一切之上他掌权，他是基督。所以我们看见天使在好多的地方传报信息，来见证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所有的这一切关键是要我们能够真的相信，真的相信。在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也有一些当时的圣徒，他们也在那里为主耶稣做见证，来见证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有一个人叫做西面，那这个人呢是又公义又虔诚的，他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啊，有这么多以色列百姓犹太人，他们都在等候弥赛亚的来到。但是这位西面他很特别，他有圣灵在他的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然后他被圣灵感动。你看见就这么短短的，圣灵在他身上有这么多的工作，他在有圣灵在他身上得着了圣灵的启示，他有圣灵的感动，圣灵启示他在未死以前呢，他必定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知道他会看见主所立的基督，然后圣灵感动他，他就到圣殿里面去，那刚好遇见主耶稣的父母把主耶稣孩子带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刚好他们在那里能够相遇。那西面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那第30节，这是在路加第二章哈，30节他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他前面讲到说，他没有死以前他必定看见基督，那现在呢他看见了主耶稣，他说我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神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圣灵的光中他得着的这样的启示，他看见了主， 他为着主来做见证，然后也讲到说照亮外邦人的光，这个孩子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是名你名以色列的荣耀。他得着了圣灵的启示，他认识这是基督，然后呢，这是神的救恩，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弟兄姐妹，你看从主降生的时候就有人得着启示，福音要传给外邦人。好像在时间里面，你看见连彼得第一次神叫他到哥林流的家里面去，他还有这么多的挣扎，他们不愿意到外邦人中间，他们觉得他们才是神的选民，才是圣洁的，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但是神让他看见那个大布的异象，里面各样的走兽，叫他宰了起来，宰了吃。但是在西面他就看见了主耶稣，他是外邦人的光。那我们也看到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施洗约翰来了，他做两件事情。那第一件，他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叫神的子民这些人呢，他们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那第二方面，他要将耶稣基督显明给以色列人看，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浸的。后来主站在约旦河的里面，他是成为我们的代替，这位圣洁的主，他愿意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然后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主的身上。天上的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弟兄姐妹，约翰看见了，他就为主做见证，他说，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把耶稣基督显明给以色列人看，他为着主来做见证，那这是神的儿子，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他见证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我们天上的父亲自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变化山上，我们知道我们的父也为他的儿子来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让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所有外面的，所有其他的，再好的摩西，再伟大的以利亚，是不能跟主耶稣基督相提并论的。摩西这么伟大，是当初他没有进入属地的迦南，在皮斯加山上极目一望，在那个时候摩西一定是何等的感慨，他等了这么久，带领以色列百姓就是要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去，但是神不让他进入属地的迦南，他没有进到属地的迦南。但是呢，在荣耀里面，我们看见有摩西，神带他是进入属天的迦南，然后跟主在荣耀里面，他们能够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弟兄姐妹，父神直接发声说话，然后为他的儿子来做见证。那我们也要看到主耶稣他自己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主他所做的事为他来做见证，主所说的话来为他自己来做见证。昨天讲到他是最大的先知，所以那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是去的，他们讲到说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 第三十六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父交给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今天主所做的事情来见证他是父所差来的。那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一节讲到说，你们当信我，在我父面前，我在父面前，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要因我所做的事情来信我。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讲到施洗约翰，他被下在监狱的里面，他知道他曾经为主做见证，把主耶稣显明给以色列人看，见证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他满了能力，他也听见主所行的事情是那么的奇妙。但是呢，施洗约翰自己却被关在监狱的里面，好像这位基督是他们所等候的，这位神的儿子是他所见证的，但是他在监狱里面，主却没有来拯救他。弟兄姐妹，那这个情景对施洗约翰来讲，他在那里等候，而且越来越危急，他打发两个门徒去见主耶稣，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为什么这位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他那么有权柄和能力的，今天我在监狱里面，他却没有来拯救我？我们所等候的是他吗？他叫门徒们去问，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主耶稣接到了这个信息，他叫他们去回答，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主在地上他是怎么样来做事情的。他说，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主在那里讲到他所做的事情，瞎子能够看见，瘸子能够起来行走，死人都能够复活，那这些事情见证他是死无变有的神，他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是所有的人今天再高的科技也是做不到的，这是主所做的事情，这只有神能够做的事情。主告诉他们说，你们去告诉施洗约翰，告诉他我所做的事情，我所做的事情能够做见证，我是基督，我是神的儿子，我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不是别人。主在那里把他所做的事情要告诉约翰。但是弟兄姐妹，主接下来还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马太十一章第六节，主一面证明他就是所有预言的这位弥赛亚，那但是呢，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不因主而跌倒的有福了。也就是说，今天我没有为你做事情，但是你不跌倒，这是有福的。主的这句话来坚固施洗约翰，他不久就殉道了。但是主说，凡不因我而跌倒的有福了。很多人我们祷告主没有听，可能我们就抱怨了，说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还是说，主啊，你是不是不能 做到我所要你做的事情。主说，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在两三年前，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那个恐怖极端的组织哈，那他们抓了20位埃及的基督徒，那这些20个弟兄们呢，他们穿着那种红色的那种衣服，然后后面站着20个穿着黑色的衣服的，拿着一把刀，他们为了要宣传他们那种恐怖极端的这些主义，他们在他们所控制的地区用电视直播来宣传，他们是非常残暴的，你如果不放弃信仰，后面这些刽子手就把你的头给割下来。这张照片这些影像就现场就播到他们的中间去，在全世界各处他们也可以看到。但是你看见这20位埃及的基督徒，他们相信主就是这位全能的神，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能够拯救，他能够做人手所不能做的事情。但是不因主而跌倒的那天，他们不放弃他们的信仰，他们为主殉道了，好像主没有在当时候来拯救他们，但是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对主的信心。不因主而跌倒的有福了。但是那个广播在他们极端主义控制的地方呢，却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力、影响力。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整个的势力就一直的衰败。这些殉道者，他们在属灵的境界胜过仇敌的权势，他们为主能够站住。不因主而跌倒的有福了。今天多少时候，我们的环境、我们的难处，当你从很多在失望或者是我们甚至绝望当中，如果我们看见在一切之上主仍然在掌权，虽然他可能没有照着我们的意思他来成就，但是弟兄姐妹，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的。有很多的祝福我们今天不一定能够完全的明白，但是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不因主而跌倒的有福了。主要告诉施洗约翰他所做的事情，一面是见证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一面坚固施洗约翰的心，一直到底为主殉道。他所做的事情为他自己来做见证，那主所做的事情不但见证他是基督，见证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在约翰福音第10章36节这边开始讲到说，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简忘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就是主所做的事为他自己在做见证，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主做的事情来见证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那主耶稣他所说的话，他说话就是他自己的见证，因为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说他是最大的先知，他的话说出来以后就不会被灭掉的，就必定会成就的。他的话就是灵，就是先知。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些地方讲到，只要主说 一句话。那他讲到有一个百夫长，百夫长是罗马人的官长，他有一个仆人害病要死了。那其他人呢想说，主耶稣如果能够到他那里去为他仆人祷告，那主耶稣能够医病，他们都听说了。但是有一个不同的，这个百夫长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自己也以为不配去见你。他说，主你不用来了。他有一个信心，哇，这个信心超过其他犹太人的信心。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弟兄姐妹，只要主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果然那拖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那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主说话的时候。一个信心能够认识到说，只要主说一句话，他的仆人真的就好了。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五十节，有一个大臣，主告诉他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个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那就是在主说话的时候，他的儿子活了。弟兄姐妹，主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只要他说一句话，事情就必成就。马太八章里面呢，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平静了，海里面起了暴风。那我们知道，那这些门徒们他们是老经验的渔夫，对他们来讲起了暴风应该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是他们到了一个程度，这个风浪这么大，他们都害怕了。主耶稣说一句话，说一句话，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连风和海都听他的命令。那他们都稀奇，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弟兄姐妹，主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都在为他自己来做见证。那我们要看见，是的，主说过的话成就了。有很多主说的话，当时候这些门徒们并不明白。主也告诉彼得、约翰，他们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特别告诉彼得说，你要三次不认主。我相信彼得那个时候他是绝对不会相信这件事情的。我这么勇敢的彼得，我怎么可能三次不认主呢？等到事情发生了，他真的三次不认主。主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主的那个如火的眼目，当彼得看见主的眼目，他想起主对他说的话。主曾经对他说，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弟兄姐妹，想起主所说的话，彼得就出去痛哭。主耶稣他死了，埋葬了，他曾经那么多次告诉门徒们，告诉他面前的人说，他死了，埋葬了，第三日他还要复活。当那些妇女们第七日的第一日，他们到主的坟墓那里去，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复活，他们听见，但是主的话多少时候听是听见了，但他们没有真正的好像相信，或者是说明白主向他们所说的话。那他们到坟墓那里去，看见坟墓是空的，那有两个天使向他们显现。那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 那两个人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天使提醒他们，主曾经向他们所说的话，告诉他们说，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主不止一次的曾经告诉他们，啊，这一次天使在提醒他们。第八节，二十四章第八节说，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他们想起耶稣的话来。弟兄姐妹，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今天我们也说，圣经就是神的话，有很多神的话，我们也读了，我们也将神的话藏在心里面。但是这些话是不是都发生它的功效呢？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和二十六节，请我们翻到以后一起来读。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圣灵来了，保惠师来了，他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就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经我们也读了，有些我们会背了，但是什么时候圣灵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你就经历到啊，这个话就满带着权柄和能力，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我记得好多年前在读书的时候，到美国去读书，后来拿到了奖学金，那个指导教授他很欣赏我，他给我奖学金，然后跟他一起做研究。哇，那时候我觉得天色是非常的蓝，前途非常的光明啊，这个成绩也读得好，然后呢又有老师欣赏你，然后呢跟他做研究，他又给你全额的奖学金啊。学习开始了，我就去找我的那个指导教授，他就把一个没有几页的一篇论文交给我，他说你就开始研究，把这篇论文把它研究。我拿到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定义说，我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个论文研究的透彻，我里面很有把握，我赶快要把它做出来啊！回去以后我就赶快想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论文能够整个研究的清楚明白哈。那很多数学式子，它第一个式子、第二个式子中间很多演算的过程，他没有告诉你的，那他就是第一个式子，然后第二个，然后就跳的。哎，我怎么样都导不出来，从这个式子导不到那个式子出来。哎呀，后来就没有办法，就把他后面很多的参考的论文、参考的资料到图书馆都找出来，一篇一篇的看。就那些论文呢，我都可以看懂了，可是这一篇就还是看不懂。那个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过去，每一个礼拜都要跟指导教授见面的。他第一句话就问说有没有什么进展，然后你每次摇头啊，那个就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可是你就是做不出来，没有办法问人家，也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你答案的。所以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那个压力就越来越大，那个痛苦啊，非常非常的大。你走路也在想着他，吃饭也在想着他，睡觉也在想着他，就时刻都离不开他。 又痛苦又没有办法啊，跟神想要祷告连祷告的力气都没有了。所以到了三个多月了，那个学期快结束了，我想那完蛋了，这个做不出来，下学期他奖学金也不会再给你了，那你就打道回府了，还是要怎么样，反正非常的彷徨，非常的痛苦。那我们这些做研究跟他做研究的，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电脑，那个时候电脑是在电脑室，是一个在冷气房里面，要很冷的，那就是在他的外面呢有一个人轮流做操作员哈。所以那天我坐在那个小房间的里面，我做操作员，那空空的，它就是一个终端机在前面一个桌子，我那篇论文呢就还是放在那个终端机的前面，永远也离不开它，哇，又痛苦，你就不想看到它，可是又离不开它，那个就放在你的面前。然后那天我就稍微回到主的面前，我想也是主等啊等啊等到那个时候，一下子一句话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弟兄姐妹，一想起主的话来，那个话就带着一个很大的能力把我打倒在地上。然后那一幕哈，就是我的指导教授把论文交给我的那一幕，好像就显在我的眼前，我里面的光景啊，那么有把握，下定决心是靠着我自己，我一定能够把它做好。我们里面有一个隐藏的骄傲，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当我看见我自己的那个光景，就在地上就痛哭流泪认罪悔改啊！但是主的同在就在那个小房间的里面，所以有时候你没有办法来形容。然后过了不知道多久，我从地上起来，又坐在那个电脑的面前，那我一看这篇论文就非常的奇妙，我开始导这个公式，就一个公式然后导另外一个，那中间的过程就能够把它全部都演绎出来，大概半个小时就把所有的这一篇论文就导完了。啊，那天那个高兴还不是说我能够把这篇东西能够做出来，我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觉得很难的，但是在神其实太简单了。但是那天最重要的是遇见了神，遇见了神显明我们里面的光景，他对付我们深处隐藏的骄傲。很多时候你不讲，人家看你还蛮谦虚的，但是里面有一个隐藏的骄傲，我们不倚靠神，我们觉得我可以做到。那天主说话了，叫我想起主的话来，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啊，这句话是对保罗说的。那这句话我们也读了很多次，也很熟悉的话。但是平常你读的时候呢，它没有什么，好像你觉得有这么大的能力。但是当圣灵叫我们想起主说的话，弟兄姐妹，这个话就带着一个非常大的能力。圣灵今天能够让我们想起主说的话来。我们说圣经的话，你可以讲在原文有一个叫做劳格斯嘛，好，它是一个大的话。那但是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把这个话再说，或者想起主说的话，就是应时的话，那这个叫做瑞玛。然后今天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读主的话，我们把他主的话藏在心里，但是今天圣灵在你的环境，在很多的情形底下，他让我们想起主说的话来，这个话会叫我们悔改，会叫我们痛哭，会叫我们认罪，会叫我们里面得着一个极大的力量。今天圣灵已经来了，他在我们的里面，他会让我们想起主说的话。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她去年 得到末期的肺癌，所以也发了病危通知等等的，就是说非常的危险啊。后来主跟他说一句话，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着他的荣耀。那一句话，主我们的姊妹得着了以后，他有一个信心向神祷告，他得着了主的话，后来他真的到今天他还活着，我们不知道活多久哈，因为从去年三月的时候就得了末期的肺癌。他后来本来是很会唱歌的一个姊妹，后来一半的肺都失去了功效了。那到今天很多时候在聚会里面你可以听到他唱那个歌声，好，那是比较像声乐的声音，就跟其他的歌声是不一样的。我们说感谢主，感谢主，主说话了，就蛮有权柄和能力。但是你说这句话不是圣经里面的话吗？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着神的荣耀。今天如果一个弟兄一个姊妹生病了，你说我送你一句话，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你都说不一定灵的哈。他活他死在主的手里面，你不是说有这句话我送给你，因为需要圣灵让我们想起主说的话，让需要有应时的话。有些人他们不知道在怎么选择的时候，就说我打开圣经啊，我这么一点，哇，这就是主跟我说的话。那有些人的见证里面好像还蛮灵的，那但是呢，这不是一般的。今天圣灵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它会让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然后这个想起，今天叫我们被赤露剖开，或者叫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今天圣灵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一切的真理启示基督在我们里面，荣耀基督，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今天的工作。弟兄姐妹，有很多主的话，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需要带着一个渴慕的心，需要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我们说主啊，你来开我的眼睛，叫我能够真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有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在一些的难处自己过不去，在很多的情况，也许我们会跟他讲说，你好好读一下加拉太书，保罗他讲到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今天保罗所说的是一个事实，他看见了，他就把这一个事实呢写出来传递给我们。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对保罗来讲这是一个事实。啊，这个事实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主在十字架上死了，他把我们都包括在他的里面。保罗他看见了，就成了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事情，他能够宣告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说这一节经节我们也会背，我们也很熟悉，甚至我们还用它来宣告，我觉得胜不过自己的时候，我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但是呢，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个真的看见，有没有圣灵的启示，这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区别。所以圣灵今天来是要我们从里面能够认识神的心意，能够得着一个启示的亮光，叫神的话今天在我们里面是真实，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你看见了那一个真实，我们才有一个真实的相信，否则我们的信心常常就是在头脑的层面的。是的，这是神的话，是保罗写的很清楚了，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但是我们的经历很多时候却不是这样的。我的天然生命，我的老旧的自己，我觉得他永远也死不了的。我们感觉上没有办法接受说我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我们的经历来讲，还是我在活啊，我还是死不了啊，我这个会发脾气的他还是会发，我们胜不过自己。所以主的话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的经历呢是相反的，很多时候是跟不上的。那今天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需要圣灵让我们得着一个启示，让主的话今天在我们里面那么的真实，那么的具体，一下子我们看见了保罗所看见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已经死了，这是需要圣灵的启示。没有圣灵的启示，好像永远是在外面打转，你就是没有办法有一个里面的看见，然后呢我们的相信很多时候就不是那么的真实。就我接受这个道理，我接受这件事情，但是跟里面你开启你看见了以后，弟兄姐妹，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祷告主，保罗说要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多少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认识了，我以为我知道了，但是我们其实没有真知道，永远带着一个渴慕的心，谦卑的灵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说求主赐像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需要得着开启。一句话在我们面真的开启了，它带着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力量，叫我们得着释放，叫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旨意上说，让你的旨意能够通行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姐妹，这是圣灵今天所做的工作，主他话来见证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主告诉我们说他来要把火丢在地上，他说倘若早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主来把火丢在地上，啊，这个火是圣灵的火，这个火是炼净的火，这个火是审判的火。主何等的渴望今天这个火能够烧旺起来，能够烧旺起来。永远圣灵已经高在我们身上，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已经把火丢在地上，他叫他们等候所应许的圣灵。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像火焰舌头落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得着圣灵，他们得着能力。主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得着能力，然后做什么呢？是成为他的见证人。那见证人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们要做我的见证，就是成为主的见证人。见证人在原文的里面也就是殉道者，是同样的一个字。那殉道者是的，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他们真正肉身为主殉道的，但是今天对于所有神的儿女来讲，得着圣灵的能力，成为主的殉道者，是做他魂的殉道者。那这个魂的殉道者，也就是今天活的不是我来活，是我们愿意让基督来活，是今天我们活不是为着我们自己而活， 是为着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魂的殉道者，今天圣灵已经降临了，主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着起来不是我所愿意的吗？火已经丢在地上，圣灵的火已经丢在地上，圣灵已经降临了。但是今天我们得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常常有弟兄姐妹觉得自己里面的那个火好像是越来越冷淡了，好像是快要熄灭了。我们就需要一起来看整个在旧约什么时候那个圣火降下来。摩西亚伦他们把会幕建造好了，整个会幕有许多神圣的预表，他们有圣所，有至圣所，有金灯台，有橙色饼的桌子，然后里面至圣所里面有约柜，每一样你可以讲到它预表基督，它预表着教会。那个金灯台讲到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光，那个橙色饼讲到它是无穷的生命，它是天上降下来的真粮。然后我们看见约柜上面还有盖子，就是施恩座，在那里是只有神的同在。但是所有的都建造好了，什么时候圣火才降下来呢？是必须等到他们把祭物献在祭坛上面，然后有火从神那里降下来，烧尽所有的祭物。所罗门将圣殿建造起来，那每一样的规模都是大过会幕的。同样的，他们把所有的都预备好了，什么时候圣火降下来呢？等所罗门祷告完，他们把祭物献在坛上的时候，圣火从天降下。我们看见祭坛上有祭物，圣火从天降下。今天什么时候你觉得软弱了？你觉得里面那个圣火好像快要熄灭了，我们那个福音的火焰好像冷淡了，我们对主的那个爱火退后了。今天我们第一件事情，如果你知道祭坛上必须是要有祭物的，圣火才会在那里烧旺起来，坛上的火是不可以熄灭的。所以保罗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我们可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主给我们一个极宝贵的机会，今天我们有资格能够把自己献上。什么时候你觉得好像我里面的火焰要熄灭了，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我所有的难处我可以放下来，我所有的软弱失败我可以放下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主权是在神的手里面，我不是为自己活，我不是靠自己，我不是自己在活着，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弟兄姐妹，奉献在祭坛的上面，坛上满了祭物的时候，圣火就要从天而降，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是不可以熄灭的。我们不是在过去曾经奉献过，不是哪一次特别的聚会好像圣灵特别感动我曾经奉献过。昨天也讲到我们常常奉献了，然后我说我又从祭坛上下来了，因为我们是活的祭物。但是你从祭坛上下来了，自己也知道那个火快熄了，那个火圣灵的火在我们的里面好像烧不起来，坛上的火是要常常点着的。我们是祭坛的子民，我们来到神的祭坛，到我们最喜乐的神那里，永远记得我们是祭坛的子民。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的侍奉 我们是祭坛的子民，在坛上献祭，把自己奉献给主，成为一个活的祭物。那这样子我们知道我们都可以来经历，那圣火在我们里面才有可能能够烧旺起来。那第二个方面，你就看见说，当彼得约翰他们被捉拿然后被释放，在使徒行传他们受到很多的逼迫，他们被释放以后呢，他们到会友那里去，到弟兄姐妹聚集的地方去。然后彼得也是，他被下在监里面，天使把他拯救出来，非常的奇妙。他被这些兵丁们看守哈，但是他的锁链脱落了，然后这个监门大开了，他就这么的走出去，得着了释放。本来他好像还不敢相信啊，后来好像醒了说，我真的已经出监了。然后他就到哪里去？到他们正在祷告的地方去，他到神儿女聚会的地方去。哇，这都是神极大的恩典，这都是神极大的恩典。因为他们知道需要活在身体的里面，今天如果我们不活在身体的里面，好像一堆炭烧得很旺啊，你用一个火钳子把其中的一块夹出来，它很快也就冷却下来了，就凉下来了。今天主不是叫我们做一个个人的修道士，在教会历史上有一段时间他们非常看重这些隐居的修道士，他们有各样的方法。那甚至有人他盖了一个柱子哈，我不知道他怎么住的，叫做柱顶上的修道士，他就住在那个柱的顶上，好像他就成为最属灵的还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告诉我们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像那停止灌鸟的人。圣经里面让我们认识到说，他要我们活在身体的里面，在身体当中，我们知道这个火才能够烧旺起来。活在身体的里面，比起说你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啊，这两个的差别，当然你说我自己一个人，我也可以亲近主，我省得看到很多教会的这些问题啊、麻烦啊等等的。我岳父他从年轻他们就是信主的，跟我岳母就是在教会里面结婚的，啊，他是一个会计师，他在教会里面也负了一些的责任，但是后来因为看到一件事，他被绊倒了，他就说我就从此不再聚会了。所以我姊妹呢说，他们从小长大，每一个主日的时候，他爸爸就带着他们就念一章箴言或者是一章诗篇，反反复复的就是一章箴言或者一章诗篇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说从小到了差不多19岁的时候，这之前呢说是基督徒，但是呢对主根本就不认识。他们就是单独的，他父亲说我这样子最好了，我不需要接触任何其他的人。但是其实他里面是非常的孤单，非常的痛苦的，他没有在身体的保护，没有在身体的扶持的里面，直到他要去被主接去之前啊，主还给他恩典，给他有一些的恢复，那是主的怜悯。但是你看他一生这么长的时间多可惜，就是因为一件事情，他就说我再也不要看到这些，然后很多教会里面他说我不愿意去接触了。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曾经有一个弟兄，他跟另外一个老弟兄说，你可不可以介绍我一个完全的教会，完美的教会。那老弟兄说恐怕这个办不到啊，因为你到哪里去哪里就不完全。 我们很盼望到一个地方，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完全，但是我们自己就不完全。主说要活在身体的里面，要活在身体的里面。我常常看到我们这个路上在施工哈，常常有这些牌子啊，施工中有什么不方便的，什么要请你这个原谅，对不对哈？就是施工中让你知道说这个在施工中，所以是有很多不完全，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但是你要彼此接纳。我巴不得说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看到我们身上都有一个牌子，这个牌子写的是什么？施工中。你看到我很不完全，但是呢正在施工，主正在工作啊。所以你看见他，哦，他有这些问题，施工中，施工中啊，我们就彼此接纳，因为我们都不完全。可是神说你要活在身体的里面，所以在身体的里面，我们一面是得蒙保守，我们一同侍奉，然后在身体的里面呢，这个火才能够烧旺起来，这个火才能够在我们的里面能够不熄灭。单独的一个炭拿出去，它很快就熄灭了。主把我们放在身体的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身体的生活。那第三个，你就看见这个火怎么烧旺。这个火是马拉基书告诉我们，是炼金之人的火，它是漂布之人的剑，他必坐下如炼尽银子的，他炼尽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这是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哈，他是炼金之人的火，他是漂布之人的剑。弟兄姐妹，今天圣灵的火是炼尽我们，我们要接锻炼的火，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除去我们一切的杂质，除去我们一切不属于主的部分。今天圣灵来了，他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这个火在我们里面试验，因为我们里面有金金的成分，如果我们没有金的生命，焚烧以后只不过成为无有。一个矿挖出来，它是不是金矿，是他们有眼光的人他能够分辨得出来。一个如果不是一个金矿的，你再怎么炼，最后都烧成灰了，就没有了。但是一个金矿，它的价值不是很大，它需要经过炼尽，经过高温，然后金子融化很重，会先下来，然后一次一次的把杂质除掉。我们的主他是炼金之人的火，他今天正在炼尽我们，要把我们里面的杂质除掉。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今天如果我们不愿意接这个锻炼的火，就发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就渐渐的减少了，圣灵的火焰就渐渐的冷淡了，就要熄灭了。主让我们看见他是炼金之人的火，他要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试炼的火焰。我们不要等到那一天主要来了，他说个人的工程，今天我们都在建造，有人用金银宝石，有人用草木合接，我们都在建造，外面可能看不出它的分别来，但是到有一天有火要来试验个人的工程能不能够存留得住。有些时候都被火烧掉了，他说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我们那边的房子基本上都是木头盖的，你外面看起来也可以盖得非常的豪华啊。最近在那边的中部有大火， 就你看到镜头上一个非常漂亮的房子，火烧到那里去，大概就几分钟，整个就烧掉了，因为它是木头盖的。今天有火，到那一天要试验，但是圣灵的火呢，如果今天就来试验我们，我们愿意接受这个锻炼的火，我们说主啊，不要等到那一天火来试验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耐火，我们说主，今天叫我们愿意接受这个锻炼的火，今天要有审判台前的亮光，今天圣灵来光照，来启示，来焚烧，这是我们今天的机会。所以求主带我们，我们是祭坛的子民，过祭坛的生活，我们是在身体里面过身体的生活，我们接受锻炼的火，火炼的生活，然后今天圣灵在我们当中把火烧旺起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见证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叫我们信了他，我们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着生命，我们能够得着基督，他是我们的丰富，他是我们的一切，只有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今天他要充满在我们个人的里面，他要充满在教会的里面，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有他的丰富，他的荣耀，今天要从教会里面能够彰显出来。弟兄姐妹，我们感谢赞美主，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今天让他的生命我们得着，而且要得的更丰盛。感谢主，让我们这一次有机会一起分享，盼我们在主里面彼此勉励，我们向着标杆来直跑。那我们就分享到这里。